北王韦昌辉一宿没睡觉。韦昌辉就在北府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，谁都有一伙人呢，跟他最好的是燕王秦日纲、大将许宗阳，北府里的六部尚书能有二十来人参加着秘密会议，而且韦昌辉外边布了双岗，房上压了顶，恐怕有人偷听。这北府严密封锁消息，摆了几桌酒宴，他们是边吃边谈。这两天韦昌辉兴致勃勃，跟石达开的想法是截然相反，高兴。尤其今儿晚上堆点石炭，来回直溜。一看人们到齐了，他先说了：“各位，哎，把哥们们请来，今天晚上商量点特殊的大事儿。我不说，大伙心里有数。据我预料，咱们天津不久将要发生一场激战，杀人流血。我你们听着，你们听着。”过两天我领兵走了，远征江西。我人虽然在江西，我心留在天津了。你们提高警惕啊，随时观察着京里的变化，哪怕有风吹草动，随时报与我知。不管什么事，我要随时知道。你们把流星探马都全准备好了啊，不用干别的。就搜集这些情况。是，明白明白明白。秦日纲一听，那我呢？你好办了，你在丹阳都师，丹阳离着京城不远啊。你呢，留心听着京里的事儿，哎，随时听我的调遣。北王哥哥，你离开你我心就没底了，咱这么说，我就没主心骨了，我听你的，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。好，比方说你到前敌打了胜仗，消灭了张国良，你就按兵不动，然后把你的人马集中起来，把那刀枪磨得快快的，大炮擦得干干净净的，你听我的，准备宰人了。也说不定这天国的江山属于咱哥们儿，是吗？那行，比方说你要当了万岁，我就是九千岁。当然了当然了，咱哥们不分彼此，出生入死，一旦我当了万岁，你就是九千岁。
那可不错，嘿嘿，那挺好，那挺好。
他们商量这个事儿，商量一晚上没睡觉。石达开出发的当天下午，这俩王子也分别走了，一个赶奔丹阳，一个赶奔江西南昌，都走。他们刚一走，就是天津外围频繁调动军队，全换上杨秀清的直属部队。杨秀清这些年干嘛？净抓兵权了，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，全换上，守把城门的换，巡逻的换，放哨的换，天津外围所有营盘的大兵撤防调换。调换了那么五六天，一切齐备，杨秀清这心才安稳下。单说这东王这些日子没睡好觉，睡着睡着觉他就醒了，有时候半夜失眠，就在多宝楼紫霞屋来回转悠，甚至那些女官他平常陪他睡觉的也都给撵走了，剩下他一个人，他要仔细盘算盘算这些事儿。 杨秀清心说话，时机快成熟了，我把三王都支出去了，现在天津是我的天下，我要采取断然措施。洪秀全算个什么？不就是个教书的先生吗？考试都不及格，现在当了天王，作威作福，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，他比我杨秀清的差的太多了。没有我姓杨的，非有今天？是这人们出生入死，绞尽了脑汁，换来太平天国的江山。他往那一坐，高居在我头顶上，实在叫人不服。不服啊！洪秀全呐，你也算够瞧的了，五六年了，贵为天王，一直骑在我脑瓜顶上，咱也该换换班了。现在你洪秀全身居天王府，你现在过着糜烂的生活，贪淫好色，嗜酒过度，外围的事情你一无所知。我要说不了你不费劲，一不了你就趴下，这没问题。他脑子过了没过呀？有谁是我的障碍？洪仁发、洪仁达，洪秀全的俩哥哥，乡巴佬，种地的出身，一脑袋高粱花，一肚子大粪，他懂什么？现在养的贼胖，这两人酒囊饭袋，没什么顾忌。洪秀全趴下，他们也就跟着趴下，心里不乐意，他们也没招。哎呀，还有国舅赖汉英，赖汉英这人不傻，文武兼备，有一定的才能，但是赖汉英没军队，手中不掌握兵权的，他能怎么的？我要说收拾他，有100人足够了，把他的府邸包围，把他全家斩尽诛绝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这没什么。洪宣娇倒挺厉害，女营的统领，巾帼的英雄，文武兼备，但她毕竟是个女子，女人呢，怎么跟我抗衡？她手下管的女营顶什么用？真打起来，架不住我一划了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倒是这几个王子，我不得不留神呢。首先，他想到燕王秦日纲。秦日纲不愧是一员猛将，掌中丈八蛇矛，胯下大青马，勇冠三军，有万人敌，这家了不起。但有一样，一勇之夫，他是个大混蛋呢，他傻了吧唧的，这种人也不难对付。现在的杨秀清吃不香睡不安，满脑子都是篡权谋位的思想，但是他也不傻，他把所有的人在思想上过了一遍，对付谁应当怎么对付，谁是劲敌，谁没啥，他得仔细盘算盘算，使他最脑袋疼的就是石达开。他也分析了，秦日纲是有兵权，兵不太多，秦日纲是个大混蛋，一勇之夫，脑子不好使。古往今来，这一勇之夫啊，不足为论。那项羽勇不勇？九里山垓下一战成功，逼得乌江自刎了，脑子不太好使。这样人一点都不可怕。韦昌辉是个阴险的家伙，那小子是墙上草，随风倒，哪边硬他随哪边。我要取代洪秀全，他老老实实趴那块管我叫万岁。这样的人重于名利，跳梁小丑，不足为论。就石达开， 石达开直接掌握的军队超过25万，这25万军队呢吓人了呢，就自己下一道命令想把兵权夺过来，那玩意儿也不好使唤，都听他的。这玩意儿真要有了变故，石达开肯定得站到洪秀全一边，那我怎么办？他一想这事儿还非得干不可。石达开呀、啊、对不起，哼，到了时候咱就得反目成仇啊，咱就得兵戎相见。他盘算盘算自己，我现在掌握的大兵也超过20万，跟石达开掌握的军队实力相等，我也不怕他。另外嘛，我造成既定事实，逼洪秀全退位，我当任理所当然的最高领袖，我就是天王了，我就是万岁了。你石达开还敢把我推倒吗？那会儿我降职，加封你显官，你现在是5000岁，我加封你9000岁，9500岁。我就不相信你不动心，你比现在地位还高。如果你要不识抬举，我把城门一关，外边有青妖，后边有我，他腹背受敌呀、啊。你石达开再能耐，你也架不住。在那时候，我在梁将圣旨，加封你显官，再引诱你，不怕你不就范。再者一说，你的家属都在京城里头，你是个人不？你疼你的儿女不？你喜欢你妻子不？到时候我还可以掌握人质，我要挟他。不怕。哎呀，他又一想，我要是逼洪秀全退位，文武百官能不能反对呢？在我眼皮底下，黄玉坤是石达开的老丈人，陈成荣是陈玉成的叔叔，这些人不会赞成。不过老迈昏庸没什么了不起，最担心的是新提升的豫王胡一晃。这胡一晃文官之首，新提升的豫王，胡一晃就是哪头的，他跟谁也不远，跟谁也不近，看不出他是向着我还是向着洪秀全，也看不出他是属于哪一派的。这个人老谋深算，不可不防。我要发动政变，他什么态度？他如果坚持反对，有很多人就得依附于他，也给我造成阻力啊。最好别有主力，他心里头心事重重。正这时候，侯千芳来了，给送点心来了，用银盘托着点心放在御案上，刚想走，杨秀清把他留住了。新夫人，千芳，你先等等，9000岁，门关上。我跟你商量点事儿。哎，是是是，9000岁，什么事儿？我问问你，你说新提升的豫王胡一晃，这人怎么样？9000岁，您把我问懵了，您指的哪方面？哎，有什么你说什么，你对这人看法如何？换句话说，他是哪头的？跟咱们爷们儿亲不亲？卑职肉眼凡胎，我看不出来。放屁！你这人就这头不？叫你说你就说，咱们自家人说错了也没关系，你就坦诚相见。是是是，9000岁，我说的不一定对啊。 您既然叫我有什么说什么，我就说了。他不是咱一头的，他是咱的对立面，这不就对了吗？怎见得呢？我发现胡一华这个人表面上老冷飕飕的，跟谁也不近，跟谁也不远，下朝之后就在家里的一眯，他也不串门，所以这表面上看不出他跟谁近了。但是据我观察，他跟石达开挺好，有时候两个人就站在街心也嘀咕几句，在五朝门外也说几句，虽然说的什么玩意儿我没听见，从我的眼里观察着，他跟义王关系不错。好，说的好。不过咱们无凭无据，也不能妄加断言。是啊，咱这猜测呀，无凭无据。天鹏啊，我没有背你的话，一旦有了那天，你说胡一晃能站在哪头，能不能给咱们制造主力？这很难说，很难说呀。这些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最近他干什么呢？最近他病了20多天了，闭门不出，听说天天在家里头用药，身体不好。三王走的时候他送行了没有？他谁都没送。好吧，咱别瞎猜，得试验试验，究竟看看他心是怎么想的。那您打算怎么试验？了施小计，福儿过来。九千岁，您真圣，太好了！尽管他再聪明，也得掉进罗网。这两天闲着没事，就按着我的话，你去做准备。如此再办，再办如此，遵命。侯建方下次单说豫王胡一晃，真叫侯前方猜对了，一心秉政，他是向着洪天王的，是洪秀全手下大大的忠臣。从感情上，从各方面，他跟义王石达开是亲密无间，最赞成义王，人品端正，立下大功了，所以但是表面上不流露出来。要不怎么古人有那句话呢？说君子相交淡淡如水，小人相交蜜里调油。这警告后人呢，交朋友这样说，君子相交淡淡如水，彼此互相尊重，简单的谈一谈，也就仅此而已。这个小人相交就不讲，外露啊，叫人看出搂脖子抱着腰啊，形影不离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，很容易叫人露出马脚来，叫人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了。那样人都不够程度。这胡一华这个人谨遵古训，跟石达开那么亲热，既不去过府看望，也不送行，怕别人看出来，说长论短，其心跟石达开是一致的。最近他发现这个京里头不正常，特别是那次庆功宴，杨秀清过于露骨的张扬，他心里头不痛快。他敢断定京里要发生大变故，因此谁也不见，称病不出，说我有病，其实他一点病都没有。关上门，他琢磨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，能不能发生什么样的事儿？如果发生事儿，我应当怎么应付？这个人心细。这天正在府里头待着呢，有人进来禀报：“玉王，东殿尚书侯千方有急事求见。我们说您身体不好，准备绑架， 但他说什么也不走，非要见您不可。侯天芳，吴一王知道，在杨秀清手下红得发紫，罗刹的头子惹不起呀、啊！你别看官不太大，有实权呢。咱们比方下不正确了，他就好像那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头子，戴笠、毛人凤一流的，你惹不起他呀。他要跟你总生几句就够你瞧的，不敢得罪。另外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来，因此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外书房接待，换好便装，叫人搀扶着，假装有病那个样子，到外书房。”刚坐下，侯千芳提着很多理由从外面满面春风进来了，把东西放下。誉王千岁在上，卑职叩拜誉王。哎呀，请起请起，不敢当不敢当，老弟快坐坐坐坐，谢坐。誉王，东王九千岁听说了您贵体欠安，本应当来看望您，怎奈府里的事儿太多，万难抽身呐、啊，因此派卑职代表我们九千岁前来问候。这是九千岁给您送的礼物，这多客气，不敢不敢呐、啊。好吧，那我就愧领了，多谢东王九千岁千千岁。侯千芳看看，哎，您最近身体怎么样？哎，正在用药，不见什么功效，四肢发麻，脑袋有点发沉，就觉着躺着好受啊。另外呢，九千岁跟我说了，